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第7缩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纽约大法弟子在纽约新唐人的修炼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从新唐人2001年建台起，我就参与了这个正式法的项目。2006年从波士顿来到纽约新唐人，在这里我和大家汇报一下几年来在纽约新唐人的修炼体会。一、学会协调。刚来纽约，我主要参与了新唐人新年晚会的推广工作，后来我做了厨技大赛的项目经理，当时我不太清楚怎么协调这个项目，一位神韵协调人在法会上的交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我们就像师父射出的一支箭，力量是师父给的，目标是师父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支箭的一部分，只要相信师父给的力量，相信师父设的目标，就能达到目的地。我认为作为协调人，我就是这支箭的箭头，我的职责是拉着这支箭，不让它偏离目标，最后一起到达目的地。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大家交流，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大家也没什么矛盾，可是我安排下去的工作似乎总是没有什么进展，大家好像有点有气无力的。我四处找人来帮忙，还是没有什么人来参与。有一次，一个学员和我说，你总是强调有多少工作还没有做，你得用你的热诚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他的话让我开始思考怎么做协调。接下来我去台湾参加厨技的亚太初赛，那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开放式的厨技大赛，现场的场面很大，从装台准备、选手说明、赛事、媒体报道、发榜等等方面，看到台湾协调的同修把大赛的工作安排得那么细致，参与的学员配合得那么好，我开始思索为什么台湾学员能配合得那么好，而我就没有能力协调好大家。反思自己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后来到美国，还没有褪去党文化的东西，又沾染了西方的独立、讲个性的思想，处处表现出来的就是自己的骄傲和浮躁。而台湾学员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谦卑自律的美德，我看到了一个好的协调人应该把他的团队都带动起来。从台湾回来后，我放下了所有包袱，不再担心有多少人参与这个项目，我也不再盯着别人做了多少事，我想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把它做成。这支箭即使最后只剩下个箭头，我也得达到目的地。我们团队里的学员很多白天都有工作， 抽出时间来很难。我就想，既然我时间多做事快，那就倒过来，你们拿主意我来干活。每周我把事情拿出来和大家商量，大家决定后，然后我来干活。后来我发现，每次开完会后，我做事都很顺利。我知道是因为有整个团队的力量在支持我。在没有得法之前，我常常做这样一个梦。我在一个极其肮脏的房间里，外面是非常美丽的景色，要从这个房间出去，只有一个不大的洞，可是我出不去，因为那个洞太小了，如果看不到外面的景色，我也就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多么肮脏的地方，那也就没有什么痛苦了。当那美好的一切是那么的真实，而我却无法前往，那是一种生命对未来绝望的痛苦。就在这一年协调厨技大赛压力最大最辛苦的时候，我终于悟到了做这个梦的原因了。之所以出不去，是因为我自己太大了，我没有把自己变小的智慧。如果我把自己变成一个小蝴蝶，那个洞不是很大，一下不就飞出去了吗？从那时，我常常提醒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要把自己变小，也许是修炼中提高了吧。后来很多学员都主动来帮忙，从找选手到赛事的准备，很多学员都在默默地做，参与的学员已经到了我都数不过来人的地步了。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我知道大纽约地区第二天将有上百的学员参与大赛，我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师父的法才能把这么多大法弟子凝聚在一起，那根本不是哪一个人能叫得动能协调过来的。二，在磨难中修炼，找到根本执着。那一年的厨技大赛总体上还比较顺利，接下来新唐人任命我负责公关事务，同时厨技大赛也要做，用常人的话可以说我是被重用了。我当时认为新唐人之所以发展不理想，是因为没有很多专业人才全职工作，自己在新唐人最重要的事是能做到认真很专业的工作。我疏忽了修炼的因素，每天非常勤奋的工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注重在心性方面的实修，在这一年中，我的心性遇到了方方面面的严肃的考验，就是利用我们各自没有修去的人心，制造了各种间隔，通过这些间隔产生的矛盾让我们做不成事。而在这些考验面前，我没有扎扎实实的修自己，没有做好，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和两位协调人的矛盾上。我当时认为一位协调人多年来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大家的关系，各种流言蜚语和不正的言谈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正的场，我想改变这种不正的状态，但是各种压力和因素马上冲着我就来了，使得我脱身不了。我认为他多年来积攒的问题不去解决，还影响了他人在新唐人的工作，产生了怨恨心，也不知是什么缘分，我对另一位负责人有戒心。我以前常听别人说他如何如何，所以我一直抱着惹不起但是躲得起的心态，而发生的一些事情又正好符合了我听来的对他的负面信息，所以我对他非常不信任。这两位协调人之间也有矛盾，在这些复杂的矛盾面前，我忘了向内找，否定就是力的安排，而是怨恨新唐人的环境为什么这么复杂。我们三位是那年大赛和晚宴主要的协调人，内部的种种间隔使得项目管理混乱，那时我只是靠着人中的那点能力硬挺着，可是修炼可不是用人的办法能解决的。当几百个学员用尽了他们的时间、精力、心血和金钱在时代广场做出了厨技大赛时，老天却下起了雨，这不能说和我们整体的心性无关。就在厨技大赛最忙的时候，我母亲突然得了一种罕见的心脏病，需要手术，需要照顾。我做的常人工作又被批评，可以说我的生活和修炼都乱了套了。我想到旧势力为了所谓的让我们提高，是会把我们往死里整的，那么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看到很多学员在明会上交流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也想过我有什么根本的执着，但是好像找不到。就在这年做厨技大赛矛盾重重解不开时，我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在常人中，我是那种力求完美的人，所以我修大法的目的为的是要完美，表面上我很精进，遇到事情能向内找，但是为了做好而做好，根本目的是想通过修大法达到自己认为的完美，而不是无条件同化大法。 这不等于在利用大法吗？找到了根本执着，并不等于这个执着就没有了，是要通过实修修去这个执着的。但是由于我长期处于做事状态，什么是实修已经不清楚，没有去想怎么去掉这个根本执着。初级大赛结束后，在我们部门的总结会上，我鼓起勇气和大家交流了我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协调人说，对，就是你心态不正，今年的大赛开始时才那么不顺，等你心态好了，大赛就顺了。另一位协调人在总结会上说，今年的大赛方方面面都很好，只有公关没做好。我听了这些话，几乎像是要崩溃了一样，陷入了修炼以来的最低谷。那时我已经无法去心疼人了，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想离开心疼人又舍不得走，不走又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和身边的这个让人心酸的环境。那个艰难的挣扎过程，我非常清楚师父一直在用心良苦地鼓励我。比如只要我有一点正念去电视台，我见到的每一个学员的言行都能让我感动。只要我有一点正念给台里做一点事，不管大小，师父就帮我一定做成那件事。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离开心堂人，我认为我能改变我自己，但是我改变不了心堂人的环境。三，把自己变小。如果说决定离开心堂人是痛苦的，那么离开心堂人之后就更痛苦了。离开心堂人后，我和不修炼的家人去南美旅行，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手机上心堂人的电子邮件都仔细读一遍，那种生怕离开集体的感觉让我一个都不放过读每一条电子邮件。虽然我每天都是游山玩水吃吃喝喝，但是我的内心非常向往在心堂人没吃没喝没日没夜干活的日子。一直以来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所有能力都是师父给的，尤其在心堂人全制作大赛和公关后，许许多多的智慧能力都是源源不断地从法中来。离开心堂人后，我有时会想，这些能力我到底该怎么用呢？师父呀，我要是不会英文多好，那我就天天去酒瓶点讲真相，我为具有这些能力而不安。可是如何在心堂人用好这些师父给的能力，正是我在心堂人过不去的关。当一个生命清楚地知道他的一切智慧来自大法，却不能用这个智慧来正视大法，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师父真的把我的能力拿掉了，我的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不会了，什么事情我都要想一想，我不会做呀，怎么办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后来做声乐大赛，可以说我变成从什么都会到什么都不会了。但是这是一个无比珍贵的修炼过程。声乐大赛的协调人是位新学员，他对工作认真付出的精神是不多见的，他对我们要求很高，我们常常挨骂。有一次他当着一屋子的人对我大发雷霆，我回家后脑子都木了，第二天人像傻了一样。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对他有任何想法，老学员对新学员必须要耐心，没有我提高的因素他是不会来说我的。有一次他要求我们三位学员在心堂人发言，主题内容他都告诉了我们。两天后他出差，一下飞机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听我们的发言。听完后他毫不客气地说，就你们这样的发言谁要听呀，心堂人明天开会的人就都走了，你们三个人回去给我重新准备，不会说就写下来，明天你们就是念稿也行，反正要对。那时已经是晚上12:30了，脑子空空的，我想不会说那就写下来明天念稿吧。半夜他又打来电话说，你要谈修炼。第二天一大早我起来写稿，在开会之前这位协调人要求我给他念一遍我的稿，我念着念着就哭了起来，因为我很害怕又被他说。他听完后很和蔼地说，很好，但是你一会儿念的时候不要哭。等到新堂人开会时，我小心翼翼地和大家说我很久没有在新堂人那么多人面前发言了，很紧张，所以我把发言写了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吧。我一边念一边很想哭，但是我努力地不让自己哭出来，因为怕哭出来一会儿又有挨说， 那个曾经在公众面前讲中文英文都无所谓的什么都难不倒的我，如今终于把自己变得微不足道了。我非常珍惜做声乐大赛这段过程，我丢掉了以前的做事观念和经验，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放下了。虽然我表面上变得很傻了，但是我得到了更大的智慧。在这个不断把自己变小的过程中，我也有不同的体悟。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变小就是少说话，变得低调，不让大家注意我。可是我发现，当我人为刻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在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是我的生命。后来我悟到，宇宙的生命是丰富多彩的，生命是有特点的，有的强，有的弱。强和弱本身并没有好坏，只是我们这种强和弱是建立在旧宇宙的唯思唯我的基础上。旧宇宙表现出来的强就是强势，咄咄逼人，表现出来的弱就是自卑和自我保护。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特点同化真善忍，那么那种强不会伤人，是一种对真理坚持正的力量，而同化了真善忍的那种弱也不会是无能的表现。于是我悟到，我们的修炼不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特点，但是无条件的同化这个法是第一位的。要同化好大法，那么也就是要学好法。四，实修的体会。多年来自己忙于项目，常常晚上熬夜，学法时间不固定，学法时心不静，脑子里胡思乱想的东西很多，自己很苦恼。但是这个状况一直没有突破，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今年年初，我遇到一位对我大献殷勤的男士，这让我很警觉。修炼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法力很清楚，在和男士交往时非常注意分寸，不招惹这方面的麻烦，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了。我晚上回家，把明慧网上有关色欲的文章一篇一篇拿来读，这一读发现，原来自己居然还有那么多的色心没有去，预示到自己修炼中积攒的各种人心和执着太多了。这个色欲心是最表面和肮脏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个色心背后隐藏的是一大堆其他的心，显示心、名利心、欢喜心等。我知道修炼中我已经无处可躲了，必须面对自己的执着，扎扎实实的提高。从那时起，我是下了决心彻底改变晚睡晚起的习惯，也改掉学法时间不固定的毛病。我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出门前必须做三件事，那就是发正念、练功和学法。同时周末两天的清晨坚持到室外练功，每天坐车时要么学法要么发正念，不让自己的脑子胡思乱想。白天工作时间就好好工作，晚上下班回家继续学法或练动功。坚持了几个月，我的修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的向内找是被动的，往往是等到磨难来了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内找，现在是时时能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学会了在细小的事情或一丝一念中找到不符合法的地方并把它去掉。以前向内找，找到执着之后没有实修，没有主动清除这些执着，人为的给执着心当了保护伞。现在明白了，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实修也是很主要的，主要是体现在去执着心时能不能吃苦，能不能承受，能不能证悟。下面我谈一下清除执着心的一些体会。去执着心的过程是个消业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和消病业的状态差不多，只不过病业是身体上的，而去执着时是精神上的。我首先去的是色欲，这个色欲来势凶猛，但是容易去掉。去色心的时候，表现出来是人这边脑子里都是些想入非非的东西，我如果把它当成我自己，就会被它带动，那不仅没有消掉这个执着，还可能滋长了它。所以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不要被它带动，其实就是它被推到表面要消灭了，再做最后的挣扎。这时一定要清除它、灭它、排斥它，我们越坚定它消得越快。清除情的物质的表现比较隐晦，不太容易察觉，因为那是人习以为常的各种感觉、各种情绪，比如伤感啦、高兴了等等。情很多时候是和其他的执着心交织在一起的， 会把其他的执着变得更具杀伤力。比如妒忌心和情交织在一起，会让人更容易说别人坏话，产生矛盾。色欲心和情搅合在一起，会让人迷于情色中无法自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有瞧不起人的心，真的让我很着急，我急得哭了，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瞧得起人。我就想，从今以后我就看谁都比我好，这只是在行为上约束自己，还必须在法理上清楚。后来有位同修告诉我，妒忌有两层意思，一是容不得别人好，二是瞧不起人，原来这是妒忌心呐。再后来我发现，每个人不管他们的地位、长相、身份，我都能做到没有看不起。但是有一个学员，我怎么样都有点瞧不起他，因为我觉得他的修炼状态严重出问题了，我觉得自己没办法瞧得起他。我知道我有问题了。我和一位学员交流，他说，当你用你的标准来看待别人时，你会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当你用法来衡量一切时，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这些话对我帮助很大。我们不能像旧时里一样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别人，还美其名曰说是帮助别人，那我们不是修来修去的修成了旧时里了吗？我们要用法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后来师父又点化我，让我去情，我明白了情的因素也会放大这个瞧不起人的东西。当我把情这种因素去掉后，我再看这个同修，没有了瞧不起他的念头了。去执着的过程是要吃苦的，不好的物质被不断地推出来，我就不停地排斥清除。我知道在另外的空间，那就是一座座大山，没有付出就想让他们消失是不可能的。有时觉得那个物质好像永远也消不完，那是绝对是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和信师信法的正念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正念多强，执着心去掉多少。有几次在长期的坚持去某种执着心后，师父会让我体会到执着心去掉后的美好状态。由于长期不停地这样去执着，我每天能看到自己的变化，我感到我好像终于上了修炼的轨道，是师父给我们的修炼机制在带着我去执着，在往上冲。我体会到什么是法莲人的状态，修炼真的没有那么难。我们只要保持修炼人这颗纯净的心，时时修心性，同化法的速度是惊人的。我终于找到了那种修炼如初的感觉，自己修炼中提高了，看问题的出发点也变了。我以前对新唐人总是有股怨气，今年冬天我意识到大家多年来积攒的各种负面想法已经给新唐人形成了负面的场。我和自己说，新唐人已经够难的了，让自己以前对新唐人的负面想法和言语都不起作用，该承担的我来承担。这个想法出来没几天，我就开始咳嗽，咳了一个月。我的体会是，修炼中不吃苦是无法提高的，往往难的时候也是提高最快的时候。在难中，在痛苦中，千万不要错过提高的好机会。今年纽约法会后，我回到了新唐人，这个决定我做得很快，因为我就是要完成我自己的誓约，做好新唐人，弥补自己以前的不足。对于那些和我当年一样还在新唐人挣扎过关的学员，我想说，这些矛盾都是假象，放下执着，否定旧时力的安排，珍惜机缘，做好新唐人。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所谓的关，所谓的难，什么也不是，无非是提供了一个造就大法弟子的机会。也希望那些和我一样曾经离开过新唐人的学员，能早日回到新唐人，一起完成我们共同的誓约。大约七八年前，我在明慧网上读过一篇交流，非常触动。那篇文章说，大法弟子修炼结束了，那时的大法弟子都是神的状态，已经没有了人的思想，归位对他们来说是一念而已，一步之遥。但是对于这些圆满了的神来说，却是举步艰难，因为他们无法回去面对自己残缺不全的世界。当时读完这篇交流，我非常清楚地能感受到文章里形容的那种无法面对自己众生的痛苦。我也常常用此来激励自己更精进，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希望我们都能找到修炼如初的热诚，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任何遗憾。 不辜负众生的期盼。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2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发言稿。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真的不难。师父的20年讲法发表后，一些以往没怎么走出来的同修也加入了集体学法的行列。随着学法的增多，同修也想走出去讲真相救度世人，但又觉得为难。其实讲真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在坚持多学法发正念的同时，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这部分同修完全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讲真相的事。今非昔比，现在的环境宽松多了，即使自己不会讲也没关系，明慧网上有各种现成的真相资料，还有破网软件，现在世人很乐于接受。下面是几个简单可行的例子。一、邮寄真相，手机讲真相。开始的时候不要着急，如果实在不方便开口讲，可以先背对背的做。明慧网上有给特定人群准备的有针对性的资料，比如给老师的，向学生灌输谎言还是还原真相，致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可以搭配传单，自焚伪案破绽大剖析和一张8厘米的小 CD 明慧焦点，收集到学校老师姓名后就可以邮寄，一次邮几封，不要贪多，间隔一段时间再给其他老师邮，所有的过程都加入正念，让世人看到信后得救。还可以用手机讲真相，打语音电话发彩信等等，周围的同修多关心一下，帮助设置好手机和安全使用方法。明慧网上有很多手机讲真相的体会，可让同修看看有个借鉴。手机讲真相也不忘发正念，遇到不接受的也不气馁，调整自己的状态，坚持下去会越做越好。二、传播破网软件。破网软件一般人都能接受，而且很受欢迎。我在单位经常向新来工作的大学生介绍翻墙软件，其实他们有很多人一直想找这个，一听说我有，赶紧拿 U 盘拷贝过去，甚至不需要我们讲什么，他们自己就去看了，还彼此传播。有的学生还说上大学时就一直在用，全寝室的人都用翻墙软件上网。据我所知，现在很多人在办公室里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戴耳机上网听音乐或其他节目。我的家人说在工作单位一直用破网软件看海外新闻，听广播和新唐人电视台的一些评论，同事几乎是工作时8小时挂在网上，自由门软件一直不关。一次在办公室，一个同事看我的家人在看大纪元网页，非常好奇，也急切的要翻墙，问从哪儿整的，同学给的吧，给我一个吧。 世人都在渴望真相。明慧网2012年7月5日发表了翻墙软件光盘和更新教程，纯中性的翻墙软件，用一张8厘米的小 CD 刻录就行，既可以发放，又可面对面赠送或邮寄。三、面对面送资料。面对面送资料也不难，比如最近明慧网上有给清洁工讲真相的一封信，你好清洁工朋友，可直接发到清洁工手上，因为清洁工每天就在马路上，穿着橘色的马甲，随处可见，而且清洁工在社会最底层是很朴实的，易于接近。上班路上遇到清洁工，我就走过去说，你好还忙呢，这有给清洁工的一封信，送给您正合适。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收下说谢谢，还有的清洁工欣喜地说还给我们写信呢，然后就开始看了，每天上班的路上就能送出去好几份。当然也有极个别不要的，比如我碰到一个说现在没好人，退休金都给咱延了5年，都一个味儿没用。我告诉他，退休金延5年是共产党干的，不能因为共产党骗我们几十年就对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了，法轮功可是教人做好人呢，说的都是真话。同时发正念，对方就会接受资料看看。刚开始不方便讲，把资料送出去就行了，下次再碰到可以深入的讲。那天上班路上又遇到清洁工，有个清洁工告诉我，法轮功说的是真的，已经有人帮助他声名三退了。平时随身的包里准备点各类资料，碰到不同的人送给不同的资料，只要我们有讲真相的心，感觉到师父每次都把众生安排到我们身边，送资料讲真相也变得很自然。四、随时随地传神运救人。讲真相的事可以融入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传神运随时随地都可做。一次去学校接孩子，在附近一家店买蛋挞，和卖货的女孩聊起来，知道她是外地的，晚上下班没什么事儿，我就向她推荐神运晚会，她高兴地接受了，我也就走了。过一段时间，我下班途中去另一家连锁店买蛋挞，又向卖货的店员推荐神运晚会，卖货的女孩笑着说，你给过我，因为她工作时戴口罩，我仔细看她眼睛才想起来，原来她是孩子学校附近卖蛋挞的，现在调到这个店了。正好问她观后感，她觉得挺好，我又接着给她讲退出党团队才能得到神佛的保护。她回头看看同事不在，就告诉我她的姓，我送给她一个名字，帮她退了团队，之后她又调走了。真切地感到师父安排好了让世人得救，只要我们平时强化救人的意识，到时候动动嘴就行。还有在上班途中碰到一些女士夸我的服装，还有问路的，还有很小的宝宝拉着大人的手追着要跟我走，我就顺便推荐给他们神运晚会，他们都觉得很珍贵，欣喜万分。还有坐错车碰到我的，碰到的100%都是来得真相的，给他们指路后送他们神运光盘。有一位女士看过往年的光盘，她说，我知道神运演出非常好，我是坐错了车才碰到你，真是太好了。讲真相时别被世人的表现带动，如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外地来的，对文艺节目不感兴趣，没有 DVD， 我一听更觉得难得一见，机缘珍贵，就真诚地说，那见到你可不容易，真应该送你一个。对方立刻改变态度说，你给我一个吧，我让我儿子在电脑上看，谢谢你了。实在搭不上话的，就直接把资料送出去。一次下班看到路边一个男士坐在台阶上，像是在等什么，我回头看他一眼，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我感觉到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盼，我的心里也有一阵阵酸酸的感觉，可能当时受人的观念障碍就走过去了。 后来又一次见到他，我不能再错过了，一定要救他。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和他讲，就站在路口等他走过来，对他说：你好，我有一盘免费赠送的晚会光盘，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舞，你想看吗？他立刻笑容满面地说：想看，谢谢。我想这就是他的期盼吧，其实真的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一句问候，他就接受了。五，世人盼得救。世人本性的一面都在急盼得救。记得年初的一天中午，在餐馆遇到一位74岁的老奶奶，非让我坐她对面。交谈中，我告诉她法轮大法是危难中救人的佛法，并送给她一本真相台历。她接过去后，庄重的双手合十，老泪纵横，说：我今天遇到贵人了，我不但自己看，还要给邻居看，你太善良了，还要给我付饭钱。我说不用，法轮大法正法度人是不收取费用的，你能得救我就最高兴了。我心里也被他的态度感动着。他还说多少年没遇到这么真诚的人了，他又把他儿子的电话号码给我写下来，让我劝劝他儿子，说他儿子不孝顺。之后我给他儿子发了彩信，告诉他法轮功真相。六，有针对性的送资料，讲真相。送给熟人真相资料就更容易些，而且有针对性，讲的可深入很多。因为是熟人，平时我们的言行也是真相，所以不断的按照大法修正自己极其重要。有位同修新到一家合资商业部门做管理工作，他坦诚的和办公室的同事分享工作经验，那位同事很感谢，认为同修为人好，无私。同修又告诉同事，这些工作经验并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做人，讲了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对方很认同，同修告诉他可以看看有关的真相资料。同事说我想看看。第二天，同修把《明慧周报》2012年特刊送给他，他陆陆续续看了一天，最后表示认同法轮功。同修告诉他三退的事，他说我不信共产党，所以不用退。又过了两天，同修和他讲到三退是抹去毒誓时，他一下明白了，说那你帮我退了吧，谢谢谢谢。明慧周报2012年特刊内容全面，平时我把这份资料三折叠放在牛皮纸信封里，可以翻给楼区更多的居民。讲真相中发现很多人还是最相信现代科学的。师父说，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用最浅白的现代语言把它解释出来，并讲它的根本问题，转法轮。我觉得讲真相的时候，结合现代科学破除无神论，再讲共产邪党否定神佛，退出它，神保平安，一些世人就容易接受了。可以送一些有针对性的资料。我曾经给一位同事讲真相，他不表态。有一次休息日在路上遇到他，正好我的背包里有个《天地苍生》第13期小册子，就送给他，让他回去仔细看看，他接受了。结果再见面时，他的态度完全变了，很愿意和我了解法轮功真相，后来也三退了。讲真相时可以举一些大家都认可的例子，像毛泽东的8341部队，无神论者逃不出神给他定的命运，还有眼睛看不见的红外线、紫外线，耳朵听不到的超声波、次声波都是存在的，不了解的东西就轻易否定，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各个领域有成就的科学家大多是有神论者，牛顿、爱因斯坦、巴斯德等等，为了神保我们平安，也应该退出这个否定神佛的中共。总而言之，讲真相并不难，师父都给铺垫好了，只要我们心中装着法，想到自己的责任，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每次做完讲真相的事都总结一下，对照法找自己的不足，这样会越做越好，路越走越宽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加拿大大法弟子的法会交流文章。在拨打讲真相电话中，不断突破自我。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其实走不正路，一个是业力的原因，其中包括生命背后带着的麻烦，各种恩怨、誓愿与各种生命的连带等等。一个是自己人心的执着，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是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自2006年开始拿起电话劝三退起，转眼6年过去了，特别是自己1年半前有幸参加了全球 RTC 电话平台讲真相，在师尊的呵护下，感觉收获很大。从刚开始的不断探索效率高又能讲清真相的拨打方式，千百次的尝试各种方式和变换讲真相的切入点，到后来越来越心态平稳，用大法弟子的正念讲真相，我深深体会到讲真相过程就是不断放下自我各种人心观念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以下和同修们分享在这其中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在拨打一段话正念救众生中突破观念。大家都知道万事开头难，讲真相电话更是，第一分钟讲好了，真相大军就容易攻破城池，不然就可能被挂电话而无法进一步讲真相。这也是很多新手同修比较容易卡住的地方，多年来自己换了各种切入方式，可还是很难找到自信，担心对方有顾虑，担心被挂电话等等，心态越不稳，对方越容易挂。直到今年初， RTC 平台为了提高整体救人数量，推出了一段话正念救众生，简称一段话的讲真相方式，终于找到了突破的契机。一段话要求拨打者带着强大的正念，以简明直接的一段话帮助有缘人迅速了解真相和做三退。一开始我心中还有疑惑，担心内容是否过于简单了。师父告诉我们，你看动作简单，不一定复杂就是好，大道至简至易。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通过交流我意识到民众对三退和法轮功并不陌生，本来就不该是复杂的事，简单的语句反而让大家都不紧张，顺其自然的做三退和讲真相才是正常状态。明白了以后，我要求自己保持祥和美好的心态和语气，堂堂正正传递三退喜讯，打电话前学好法，发好正念，这是一切的保障。拨打几通电话后，心中的疑惑就烟消云散了，一段话简单直接的语句帮助我克服了紧张感，熟悉稿子以后就能亲切自然地发挥了，话一出口就感到和对方形成了一个正念之场。开头通常会说，朋友您好，占用您2分钟时间说个大事儿。上亿老百姓顺天意做了三退保平安了。三退就是从心里退出党团队，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爷一定会保佑善良人平安。请问您曾经是党员吗？带着强大的正念讲出时，听者就像被定住似的，很多人没等话说完就地表示认同。语句简短，开门见山的方式很适合忙碌且戒备心重的中国人。拨打几天后，我发现拒绝的电话越来越少，听真相的多了，而且大部分三退都很轻松，同时自己也在拨打过程中建立了自信。现在平均三退率已超过 40%， 三退效率提高了。一次自己一个人集中念力不间断拨打， 2个半小时劝退了23人。我意识到这是顺应当前政法形势的必然，救人的数量离师父的要求还很远，提高三退效率是势在必行。现在很多同修都在用这个法器救人，救人，抢着救人。二，在拨打重点讲真相电话中突破自我。随着王立军事件引发的政坛地震，越来越多的真相浮出了水面。为了配合天象变化，全球电话组及时推出了针对中国影响力较大的群体讲真相的行动。一次拨打军队高级领导的号码，我信心十足地领了100多个号码。然而，军队高级领导这个概念已深入脑海，我因执着于对方特殊身份，拨打时就急着给对方灌输王博事件，还直指其军方背景。结果70通电话里听完真相的都寥寥无几。学法时我看到救人要对人，不对社会形势，对人心，不对阶层，不对团体。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意识到我起了分别心，应该一视同仁智慧地去讲真相，真正地替这个生命着想。考虑到对方在封闭的环境下可能产生的压力和怕心，我改为以普通三退的方式切入，互动后再深入讲大法真相和针对军队的部分。结果头2通电话就退了2个党员，接下来另一个包裹里10通退了2通，都听了完整的真相，包括请他们以第三者的身份转告军队公检法系统的朋友，枪口永远不要指向老百姓，不做党卫军，做人民的子弟兵等重要信息。退一步，设身处地的为听真相众生考虑以后，其后的上100通电话都非常顺利。前不久，我和 RTC 平台同修一起参加了电话组组织的就河北首印事件专案讲真相。编著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的法轮功修炼者王晓东无故遭泊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抄家绑架，此事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全村300户各派1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市检察院释放王晓东。河北民众按手印声援大陆大法弟子意义重大，刚开始拨打时以三退保平安为切入，结果一听就挂得比较多，向内找发现自己有隐蔽很深的怕心，没有堂堂正正鼓励民众的正义感。和平台同修交流中悟道，海外弟子打电话是为了声援大陆民众，引导全民反迫害，曝光血债派政法委对按手印民众及大陆大法弟子的长期的迫害，需要分析当前形势和天象变化，指出大陆官员和民众的自救方式，将大法真相、揭穿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等邪党谎言重新拨打后，首先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和号码背后的一切干扰因素，带着正念开门就讲海外打来有好消息，血债派被清理，手印案皆是全民反迫害，大法真相和三退等。正念正行拨打后立即就突破了瓶颈，大部分民众都愿意听，讲真相立即顺畅有力了，真实地感受到了正念正行在讲真相中发挥的威力。三，在拨打营救电话中正式执着纯净自我。虽然自己早就意识到营救平台是一支直接和邪恶对峙的特种部队，而且和 RTC 平台就是上下楼之隔，但好长时间却像108000里一直没有突破，这个障碍直到半年前才突破。大陆晚上9点半以后普通民众休息，我终于下决心参与了营救平台的拨打，抓紧1小时时间向黑窝里的众生讲真相，对派出所、监狱、610和公检法讲真相需要很强的正念。RTC 平台上的锤炼对我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一开始拨打营救电话就感觉非常自如，真相利剑脱口而出，一点也不怯场。记得第一次拨打时真是什么观念都没有，拿起电话就说，抱着一颗纯净的心告诉警察，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了解当前形势，选择良知才能远离灾难。原来其他同修拨打时一直挂断电话不听真相的警察，能够静静地听完了全部真相，包括如何保护接触到的大法弟子，搜集证据向追查国际举报等。旁听的同修们都在发正念，加持这个正念很强的场，事后大家都非常受鼓励。我悟到第一通电话能打好，是师父在鼓励我打营救电话，以不同的拨打风格为营救平台增添一份正念。当然毕竟是修炼，一段时间以后难打的情况也就多了起来，讲真相有时会流于形式，意识到需要突破了，向内找，发现有了观念、争斗心和做事心，想震慑多于对这个生命真诚的慈悲。恰巧和一位同修拨打洗脑班案例，因营救的是认识的人，拨打时有些激动，语气也居高临下，对方听了真相效果并不好。听同修拨打时发现他心态平和，话语中威严与慈悲同在，结果那个洗脑班头子向他吐露了许多心里话，还谢谢同修的关心。交流时同修谈到师父的20年讲法对他触动很大，他悟到遇到抵触的众生也要慈悲，耐心地去讲真相，真正为这个生命好才能改变了他。同修的状态对我触动很大，抱着这样一种纯净的心态，不带观念地去讲真相，当然人家愿意接受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争斗心强，年轻浮躁，做事不踏实，难怪打得多了就暴露出自己修炼不扎实的地方。在20年讲法中，师父告诉我们，每个人、每个神、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历史，都像故事，生命的过程，每个人都像一部历史的史册一样。那以后我常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个有缘的生命，不要先入为主的用负面的想法去定性对方，本着真正为人好的一念讲真相才能出正念。从那以后我总是提醒自己珍惜二字，打电话前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去掉一切观念，鼓励自己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去面对挑战，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磨练意志，提高心性。通过在两个平台上坚持不懈的拨打，感到最大的收获就是已经能够坦坦然然地正视各类众生，无论是恶警还是普通民众，高官还是庶民，都是为法而来的可贵生命，能在关键的时候拉他们一把，及时唤醒有缘人，这一刻是无比珍贵，万金不换的。四，激发良知勇气，正念唤醒迷中人。打电话那么多年，遇到最多的就是胆小冷漠的自以为现实什么都不信的人，遇到这些众生就像碰到了一堵墙，令人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特别是遇到那些一听就不耐烦，一点儿也不信，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众生，常会使自己心生怨气，出不了慈悲心，反而消极对待。师父说，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什么是大法弟子？看到这段法时，我悟到这种遇难而退，心生浮躁的状态一定要突破。讲真相也要善始善终，尽到责任。可是又如何解开他们的心结呢？我悟到其实这类众生的共同点是自私胆小，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那点既得利益，所以需要改变自己担心讲话太直接会刺激对方的观念，堂堂正正地说明利害关系， 在当前天象巨变的大气候下，激发中国人的良知和勇气已经是势在必行了。于是我就在真相内容中加入了激发勇气和良知的内容，带着强大正念一声棒喝，帮助他们摆脱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控制，从而做出亿万年等待的正确选择。例如，我会告诉这类众生，朋友，请听我说，这个年代中立、冷漠或是胆小，恰恰是最危险的。法轮大法是佛法，邪党迫害法轮功13年，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让上亿善良的民众无端仇视佛法，这是导致劫难的根本原因。神佛见人心，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要做出明确的选择。善有善报，就看您这颗心怎么摆放。告诉您一句肺腑之言，要有起码的良知和勇气，才能躲过劫难，保平安。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希望您能拿出点勇气来选择善良和光明大道，真正的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现在神佛网开一面要救你，伸出一只手就能得救了。理性的想一想，上亿人的选择能是偶然的吗？大家不都是害怕受牵连才退的吗？不退就得承受劫难，退了就保平安，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请问您入过党吗？真有好多人忍不住了就开口讲话了，有了互动就容易三退了。通过实践，我发现激发良知和勇气不仅能用在胆小的人那里，还可以帮助那些中党文化毒害很深、被无神论蒙住双眼的众生解开心结。讲真相的同修不妨试试。五、曝光个人修炼中的执着，修好了自己才能救了众生。在 RTC 平台上当主持人一年多，听到许多赞扬，不知不觉中放任了个人修炼中的种种执着，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和畏私畏我的心都膨胀了不少，体现出来就是对家人和熟悉的同修不修口，出言不逊，做事也不为别人考虑，事情做多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意识到做事不是修炼，严肃对待个人修炼势在必行了。现在我会常提醒自己注意个人修炼，修口谦逊，保持祥和的心态，做事多为别人着想等，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结语：近期慈悲伟大的师父先后发表了经文选择和20年讲法，再次向大法弟子和世人指明了方向。神正在世间救人，人人都得在善恶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唯有了解了真相才能得救。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需要加大力度向众生传递真相福音，最大限度地减少遗憾。在此也希望更多的同修能投入讲真相的洪流中，用大法赋予的神通、智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去引导世人回归正道。同修们，让我们携手精进，在这最后的时刻多救人，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2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发言稿。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